嗨嗨，晚上好，我是伟君。今天呢，一样就是没有主题的主题。那因为我之前有讲了很多东西，我决定今天来讲讲，就是日本的心得。应该是东京啦，因为我东京去了三趟吼。我三趟这样加起来算是深度游了，所以要讲一下我对东京的看法。老实说，如果你要说你第一个想要自助型的景点要去哪里的话，我真的觉得东京很推荐。东京或者是新加坡，至少在我有去过的国家里面，我觉得真的比较方便哦。因为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都市，然后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城市，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因为你是第一次自助行然后就导致手忙脚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啦，你可以去那个大陆那边，因为语言都通。可是大陆那边之前去过一次，就是差在说文化方面你可能还是要小习惯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两岸的文化还是有很巨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你是要去华人以外的国家的话，那我是觉得东京跟新加坡都还蛮适合的。或者是你刚刚就是那种夏威夷，这我不知道夏威夷的中文通不通，应该是也还蛮行。就是不然就是去完完全全的观光地区国家，就是他们的那个产业链完全就是以观光为主，而且是以华人观光为主那种地方，我觉得都很适合第一次自助行的目，就是旅游目的。对，因为你要旅游，你要卡在说你的语言就是个问题，然后再来是方便度。因为我们去的话，我们不可能立马就是租车啊乱跑啊，其实这样子可能很容易迷路，然后也比较不完全。因为你如果自己租车的话，你还要考虑到说你的人生地不熟啊，或者是右驾左驾，这都是要考虑进去的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因为我想的话，我想到一个国家南韩。可是南韩有个问题哦，南韩的英文能力真的没那么好。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在地铁可及的范围内，我去到那个好像是江南吧，反正我是去比较远一点点的市场，然后那个市场里面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以英文沟通，所以你真的要买东西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找人沟通的。然后以第一次自助行出国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你等于是你真的出了什么情况，就好比说我的另一半他会对那个退烧药过敏，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在东京最后一次去，我感冒，然后就好像不小心小小传染给他。他没有到像我这么严重，但是他有打喷嚏的情况，就叫他吃药看看。就没有想到，因为他会对其中一种退烧药过敏，但是有别的不会，所以就想说吃看哪一颗会不会过敏，因为我没有忘记是哪一颗过敏，结果一吃过敏，然后我就只好，我记得那时候我人都已经到那个台场那边的，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些，就是 Timberland， 我还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念，我忘记日文怎么念，但是英文是 Timberland。然后我们要去看展览，我们已经下了那个他的那一站，结果他整个眼睛肿的跟什么一样，我就跟他说：“你这么肿，你，反正我们就在地铁站，然后逼迫他喝了三罐水。”因为要让那个退烧那个要让药消下去，而因为我跟他说你不可能顶着这一个这么肿的眼睛去看展览，人家是不会让你进去的，而且你一旦跨出地铁站，人家发现你又很麻烦。对，就是总的来说你又很麻烦。那是因为在东京遇到的情况，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最差，我就真的打电话去带他去医院。办怎么办？就是这种我都有想到。然后呢，幸好他是有退下来，但是你想一下，如果今天没有退下来的话，然后东京如果是去别的地方，不一定东京，要去南韩，然后那个地方刚好英文不通，那怎么办？如果是第一次，这不是会很让人家手忙脚乱吗？就是超乱的啊。 对啊，然后所以就不是会不会很推荐你第一次自主行跑去比较不是可以以英文沟通为主的国家，或者是华语沟通为主的国家。对，然后所以东京真的是自助行的话，东京一定会比你去大阪，我认为啦，你去大阪还要方便，因为东京的地铁做的比大阪还完善。因为这么说好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大阪关西，是因为我去查过他们的地铁系统，他们的地铁系统真的没有东京这么的完善，就是没有到每一个地方都有地铁站。那以一个自助行不打算租车来说，以交通工具来说，真的是不是一个特别推荐的地方。你等于是你可能下这个点之后你要走很久很久很久，可是你是想要去玩，你又不是想要去走路。像我朋友就有跟我抱怨说他之前去关西，然后就真的是走了很多很多路。我就跟他说哦，对，你去那个大阪会遇到这个情况，因为他每一个站隔很远，然后他每一个站的可能你还要去那个观光景点要走很久。对，然后就又跟他聊这件事情，所以嗯，以自助行来说是蛮对蛮推东京跟新加坡的。那为什么新加坡推？就很简单，语言通啊，然后也是一个地方很小，就跟台湾比台湾小一点点，然后也是一个地铁很方便的国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也是蛮那个。可是新加坡的缺点就是新加坡的饭店很贵，就是虽然说你去那边玩啊，飞机啊什么都还是其次，新加坡的饭店真的很贵。但是如果你有钱去新加坡，你会有那种就是啊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我之前那个大学的时候，然后有去做那种校外研习，然后就是去新加坡的饭店，然后我记得那个经理啊，因为他是用英文跟我们讲，然后经理就跟我们说，你要新加坡的名言就是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样。对，所以你之前去新加坡就是你有钱就可以什么都有，尤其是他们那个金沙酒店，我之前去那边逛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金沙酒店就是超级好逛，它有很贵很贵的精品，也有那种世界级的评价的那种连锁店，这样。对，为什么特别强调评价呢？因为我去那边买一些甜点什么的话，现在没有我想的那么贵耶。就有一些甜点在台湾买反而很贵，然后在那边买就是一般价，就是比相较之下就是平价，然后又很好吃，然后是我在台湾没看过，然后感觉就是连锁的啦，不然不会去那边。而且金沙酒店那一整层逛下来，你真的一整天可以不用出来，超好逛。因为我是不喜欢逛街的人，因为有时候你去百货公司逛街你就会觉得很贵，然后重点还不是贵，重点是像是我自己不买太贵的衣服，因为我觉得衣服就是穿着，买太贵我觉得有点浪费，除非你真的是 重要场合就买一件很贵的衣服来穿，我觉得差不多。可是一般出去就不会买那么贵的衣服，就不会特别买，虽然我那个条件就让我有钱，我可能还是不会特别买那么贵的衣服。那我对我来说逛街就很无聊，因为台湾的百货公司大部分就衣服嘛，然后就精品那里购买衣服啊，然后就这样，对，穿起来都一样。虽然我不得不说百货公司的衣服穿起来质感比较好啦，但是你去 Uniqlo 买不是都一样？对，然后在金沙酒店就是他们不止衣服，他们还有食品，他们还有比方说动漫，就是各种东西，太好逛了，而且价格都没有很贵，就是他们有很高价也有很平价，所以就超级好逛。所以我真的原本以为我是个不爱逛街的人，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还是爱逛街的，只是因为我想逛的就是台湾都是专门店，没有那种一整个超市啊。对，因为台湾没有mall，没那么大。对，然后台湾的mall又只卖精品，就是台湾的mall就真的只卖精品耶。说到这件事，美国的mall也是卖精品没错啦，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偏就是便宜的店，而且人家美国的mall精品是真的打到骨折好吗？是真的一折再给你买，或者是一折再买一送一。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就纽约有一个非常大的 outlet， 然后之前就有去逛过，然后真的是超级便宜， 真便宜。我每次去美国跟每一次去日本的那种特价平替，我都可以买到，例如说运动鞋，然后是有牌子的运动鞋，1000块台币以内，我都可以买到这种价格哎、欸！啊，在台湾就不行啊，在台湾的奥莱也没有这种价格啊。所以，我真的是台湾的真的太贵，所以这种相较之下，我在台湾逛，我觉得不是很开心。因为真的就是会有更便宜的东西，而且因为我有很好捡便宜的东西，都是那种最小号。对，以前还年轻的时候都是最小号，又超好捡，在美国超好捡，就是最小号 XXXXXXXS 那种超好捡的。对，好笑。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 Outlet 店，然后我就找到，因为那时候我在 Ohio 很冷，因为住一年嘛。然后下雪的时候，因为我在台湾，我在台湾有买衣服过去，但是因为你知道台湾的衣服不可能接，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保暖的、对啊，因为那边是已经下雪，然后有很冷的地方。然后我后妈带我去一个类似 Outlet 的那种衣服批发，不是批发，衣服出清店，对，然后里面就是有各种品牌。就是人家退季下来，就是很多季或者是怎样，然后就很便宜。然后我好像就因为那时候我很熟，就是 XXXS 的那一种，美国的，不是台湾的。台湾的我应该是不行，那是童装。对，但是是美国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找到一件很漂亮的大衣，然后我回家之后才知道它好像是 Coach 的还是哪一个的，反正就是知名品牌的。对，但是就是我好像。我记得深刻是$30我就买到，还是39块，反正就是$100以下，我就买到。这还叫做打到骨折好吗？就是真的这种太多这种经验，在台湾购物都不会很开心，所以我都会跟我另一半说，在台湾买东西买那个鞋子，有时候都还要买1000多块，我觉得很贵。因为你像是我们平常穿的鞋子，你又不需要特别的功能。你也不是很常在运动，干嘛要买那么贵的鞋子？我就不懂，你就只是跟我说为了好看，那我就觉得那也不需要那么多双啊。我其实是有一点极简派，但是我没有到那么极简，我只是觉得东西够用就好，然后东西坏了再买，就是这种想法。对，为什么讲到这里？我们就是要推荐大家第一次自助行去哪个地方比较好。对，好啦，反正新加坡已经讲完了，因为它地方很小，然后它每个都有地铁站，所以又可以讲华语，所以新加坡也是我认为一个很好自助行的地方。第一次来说，那东京的话就更不用说啦，那地铁的站根本就是多到你会迷路，相信有去过东京都知道地铁站很容易迷路。总合一下，那个我自己个人认为市区的最容易迷路是池袋，因为池袋它的地铁站它是做直长的，它是做直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我应该往这边走或那边走或那边走，然后会走错，因为我很常在池袋迷路，我知道。后来还知道说原因，因为它是直的，所以它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可能你要去南池袋跟北池袋，你才会找到不一样的衔接点。然后我记得，因为他们还有 JR， 他们有 Metro JR， 然后还有东武、西武，就是这么多。你看，光是讲这样子，就这么多了。对，所以。你去东京的时候最容易的应该就只是迷路的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然后自助行东京还很方便，是因为东京因为奥运的关系，所以他们你只要不要超过就是那一圈 JR 不是会有一圈吗，不要超过 JR 那一圈的话，我相信你都可以找到会说中文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人可以帮助你。然后加上说日本毕竟还是比较偏客人至上那种感觉，所以你只要有任何问题，你只要跟店员讲，他们都会很耐心帮助你，那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在东京的话是真的还蛮方便的，对啊。那都讲到这里了，讲一下东京游的感想。东京游感想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很贵很贵的地方，它没有比新加坡贵，你要在东京找到很便宜的饭店是非常有机会的。 我来比喻好了，我之前在上野的时候，我住在上野站附近哦，诶，是上野海线中间那一站，简单来说我是住在上野那一条 metro 上，然后很近嘛，就是你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你可以直接去到浅草就对了，我也直接去到浅草的上野，然后我在那附近订了一间饭店，然后那一间饭店它并不是胶囊旅馆，它是有一张双人床，有自己的卫浴，然后但是因为冬季饭店都很小啦，但是至少还有这些东西，我还有个人卫浴，一晚才1200而已，然后它是饭店，就是说它楼下是有人管理的，你可以请他帮你收行李，这样它一晚1200，一晚1200哎，比你在台湾随便住一间都还便宜，我说真的，就是对，所以你在东京玩，你是可以很便宜很便宜的，这真的是我的经验，真的太便宜了，然后地铁的话，因为他们有很多 for 国外的优惠，你就算说啊，我真的觉得在东京市区玩得很无聊，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那你也有 JR Pass， JR Pass 你只要是有外国人的护照，就会比日本当地人买便宜很多很多，这样懂了吧？就是在东京玩可以很便宜。我觉得，我记得我之前自助行的时候，东京我是坐华航，然后加玩十几天这样子，一个人下来好像是3-4万以内。对，3-4万以内是真的蛮便宜，因为我也没有特别亏待我自己。然后我们是两个人而已，你要那两个人的价格可以压到怎么便宜是蛮难的。对，所以我就成功了。但是吃就是没有特别去餐厅吃啦。我没有特别去餐厅吃什么，但是因为其实日本就要去便利商店买，也是很好吃，更很便宜啊，对不对？哦，我现在想还有一点，我都是新年的时候去。我跟你讲，新年的时候都有打打折。如果大家喜欢日本过节气氛的话，然后不会在意说很冷很冷的话，就是1月1号新年的时候去东京玩，我真的觉得我超喜欢。我超喜欢他们新年去东京玩，一来是会有福袋，你知道吗？福袋真的是一个啊、哦，可是我跟你讲，衣服的福袋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福袋就是 for 冬天用的，所以其实台湾用不太到。但是他们有其他福袋啊，像我之前就有去那个吉普利共和国，对。然后就去买了他们抽他们的福袋，那一番赏，然后就有抽在那个小便当盒，好像几百日币而已吧，让你抽一次这样，就各种。然后还有什么史努比福袋，就是原本两件衣服要3-4千日币，然后就变1000日币而已，就那种超级便宜的那种优惠，然后就超喜欢。然后 Uniqlo 相对会有优惠啊，无印良品也都会有。所以我超喜欢新年去，甚至连个别店家都会有。因为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有在那个池袋附近就是住一间，那间是我御用最很喜欢的一间，算是 Airbnb， 然后它没有挂 Airbnb 里面，它挂在 HRU 里面，但是它在池袋附近，然后它是有电梯，有电梯很重要，然后有电梯，然后有双人床，有个人卫浴，它不是小间，它是大间的，大概有5平吧，比5平还大，反正就是10平内，5平以上这样。然后它一晚的饭店，如果你有那个折价券折9折的话，大概就是1天2000块，然后一个人就大概1000，就超便宜啦。我就去那一间住，还很喜欢那一间。然后，现在他可能已经没有了，好难过，疫情关系真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对，然后反正就是，就我们住在药亭附近嘛，刚刚讲，然后就是1晚1000，然后就是那附近的店就是比较已经，因为他虽然我说来说我只是池袋附近，但是我是池袋的下一站，就是以 metro 来说是池袋的下一站，然后那已经偏离池袋了嘛，所以没有那种特别多那种连锁店，但是所以就是比较偏当地的店。然后那附近当地的店也是都会有做特价，比方说我记得就有那种薯条原本是要300日币变100日币这样，虽然你要跟台湾的物价比，100日币的薯条是有点贵， 但是就是也有比较便宜的，毕竟你要知道东京很贵，就是诸如此类各种，而且我几乎每一次都是，不是每一次，哎、欸、不对，我第二次就没有了，我就是我真的太喜欢新年的时候去了，因为我很讨厌很热的地方，然后因为我知道东京夏天很热，所以我从来就不夏天去，我都是冬天去，我以后可能会考虑夏天去，因为我想买衣服。因为夏天有夏季折扣，然后我看人家的就是旅游的东西就说夏季折扣打的也是跟那个也是跟新年一样，就是有福袋的时候一样，对，但是好像还是福袋最便宜啦，如果你是要去买一些家居用品类，福袋真的很便宜，而且日本的福袋没有就是都很良心，好像渐渐有一些没有良心，但是目前为止都是偏良心的。嘿，然后我第一次要去到华新的时候去的时候，还去抽了那个 Starbucks 的福袋，听说那个很难抽，就是试试手气，就没有中慢慢原本好想要去买福袋、哦、对，真的是这样子。东京真的很好玩，很便宜，呵呵呵。然后因为东京的那个饭店啊，它因为我也刚跟你这样子讲，虽然说它很便宜，但是你还是要看啦，因为他们的饭店比较是随着，我觉得日本的饭店价格是随着他们本地的价格去算，也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平日他会卖的比假日贵，但是因为那个平日比方说遇到他们黄金周或者他们的什么假期的话，它就会比在你周末的时候买好贵，就很像是台湾人如果10月10号之类的放在平日也都比较贵，意思是一样的，它会贵到跟春节一样，就大概这种感觉。对，所以就是这一点上的话可能大家要想一下，但是就算是如此你还是可以找到很便宜的房间，而且不用去住胶囊旅店或者是青年旅社。然后再来是日本的饭店通常一个月左右，除非是很抢手很抢手啦，不然我觉得大概一个月左右再订就好了，你太早订的话有时候会他们会没有开放，再来就是太早订有时候比较贵，他们日本饭店没有什么早鸟价，他们日本饭店是你时间越近越便宜。然后那个时候我说我有1200，是因为我们决定多暂留了两天，对，然后所以就有特别再多付两天的房间钱，那1200台币真的很便宜。好，完蛋了，我用说故事的方式讲，真的没有什么主题，没有什么重点呢，受不了。我以后一定会把这些重点整理出来，但是现在以 podcast 的形式，我想这样子说法就好了。但我发现好像就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我的思想是这么的贫瘠，对啊，就是讲那个自助型的优点，好像这样。老实说，自助型优点真的很少啦。你自助型自己一个人要用那一些有的没有的去排行程，除非你真的是完全不管那种超级 casual， 就是悠闲到不行，去到那个地方决定怎么办。不然的话，你要是排行程，它自助行李比较累啦，对啊。就是为什么团体游是不会，就是即便现在自助行已经这么的，就是这么多人分享自己的心得等等的，他还是很多人选择团体，就是这样。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就这样拿这样讲好，因为你习惯团体游的话，你要自己拉出去那个自助行的话，你是很难的，因为你很多时间要自己用，那你还要担心你语言不通。那如果像我是英文比较好，然后日文会一点点，我也比较敢去。然后因为基本上你其实只要英文你有一定程度的交谈能力的话，就是只要你英文可以跟人家交谈，你不用到很难很难，会很多讲很多话，你只要可以交谈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大部分只要是有配那种美语系的国家就一定都可以。但欧洲不行，因为欧洲目前我就是没有涉猎欧洲，一来我真的觉得去欧洲要花很多钱，二来是因为我觉得欧洲步调太慢了。德国可以的，但是其他国家步调都太慢了，真的个人比较喜欢严谨的步调。之前就说我之前去美国那个火车都给我迟到，就很不爽。那像是我这种自助型还是会排行程的人，真的是迟到真的是打击，真的是会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对，所以欧美目前就除了美国可以去晃一晃之外， 欧洲我到现在还没有想要去任何一个地方，虽然我知道大家都说欧洲很漂亮，对啊。然后东京的话你也不用怕说，我虽然说它真的很贵啊，但是你如果没有很贵的话，有几个省钱的小技巧，就是比方说去买那个大间的超市，叫超市哦，超商也可以，但是超市的更便宜，超市的那个特价便当，因为他们便当很多都是当天先做嘛，然后他们不会留隔夜，所以他们大概好像五六点之后，有一些超商就会开始用特价的牌子，那你那个时候去买就便宜很多，而且他们超商以那个寿司来说，他们超商的寿司很多等级也都很好吃，因为你东京的寿司店其实也是蛮贵的，不然就是一样去东京吃那个库拉寿司，吃章寿司。哦，我真的去东京吃过章寿司，我真的觉得便宜好多。因为足利市场寿司很便宜嘛，足利市场会馆寿司也没有到那么贵啦，凭良心讲。但是它毕竟还是用价位去算，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吼，你要便宜吃便宜的会馆寿司，你还是要选章寿司。对，不然的话，还是偏贵。然后他们的拉面很贵，那如果你不想要吃这么，就真的不想吃这么贵，我可以建议吃碗贵。我很常我跟那个虫很常两个人去新宿吃碗贵，因为开到很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新宿那个地方的歌舞伎町跟那边有一间很大间的甜甜圈三一冰，三一冰淇淋在地下室，然后甜甜圈是那个 Mr. Donuts， 然后对面还有 KFC， 就那边那个地方有很多药妆店啊什么，有一个下面是卖面店嘛，总之我在新宿那边哦，对，你要就是这么简单，你要去东京你要吃便宜去新宿，新宿有很贵又很便宜的，我觉得新宿那边都会去吃完龟，然后他就是走上去二楼，然后一碗的价格比台湾还便宜，然后很好吃，比台湾好吃很多。有啦，我最近觉得那个日本不是台湾的那种碗粿有越来越赶上日本的好吃程度，但是我上一次去吃又咸到爆炸，有时候觉得真的很看人，但是日本每次吃都很好吃而且又便宜，所以你要省钱可以去吃碗粿，好像印象中都300-500日币就有了，你懂吗？大碗的，台湾也一碗也要100多块吧。对，然后去新宿之前最省的时候，第二次很省的时候，也有去吃那种寿把，单纯的寿把面。然后在新宿那边，他是用那个就是投币啊，然后拿单子的那种，然后再给他。我记得一碗才500吧，500日币，也没有很贵，所以你要吃也可以吃这么便宜，而且也没有到很难吃啊，但就是很素而已。因为没有配任何料，就是单纯的舞动而已，但是很多人去吃，因为就很便宜，对啊，所以你要去那边吃很便宜是没问题的。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不然就不要走市区，你去比较郊区，这算郊区吗？就是东京的一些公共景点之外，比方说其实我觉得东京的一些公共地点之外也还是偏贵，但是如果去到坐 JR 去到比较远的，像是那个什么沙地，因为他们会有很多商店街，然后他们商店街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像我之前直接去王龟，是王龟吗？不是，是龟游啦，我竟然讲错了，有够蠢的。好啦，就龟游，就直接去龟游。那龟游去龟游的方式就有，比方说你从前朝坐巴士，因为好像真的是前朝坐巴士去，因为比较便宜，不然就是坐那个 JR 过去，从那个北千住那边坐过去，没有几站就到。然后大概从前朝到国有没有很远吧，30分钟的距离，就便宜很多了。而且那个便宜程度是包含超商、超市还有吃的东西，就便宜超级多。就市区可能一碗面要1000多块，去到那边之后一碗面1000以内的这种价差，所以如果你要省的话，你也是可以往那边走，但是我会建议吼，不要往太又太偏僻，就是不要离太远啦，那种龟游那种就在30分钟距离差不多，因为你如果再往在更远的地方，虽然说会很便宜，但是交通没有那么不便的话，说你走着走着走着你就真的迷路了。 因为你还是要记得日本是个很大的地方。那是因为东京有地铁可以让你这样子用徒步走，不然的话，如果你去到比方说附近千叶嘛，千叶还算是比较有地铁，有单轨、有轻轨之类的。可是你出了那个地方之后，可能就真的只剩下公车。那他们的公车，因为地方很大，他们的公车也可能是一小时一班，那你真的会等到想疯掉哦。对啊，所以我是建议也不用走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30分钟的地方吧。然后我之前有日本节目也在推荐一个叫做沙丁银座，然后我有去到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是统计东京都最便宜最便宜的一个商店街。那多么便宜呢？我之前去那边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家就是唐扬鸡店，就是炸鸡店，然后他们外面摆那个炸鸡翅，然后一盒好像才一盒不是只有六只，一盒是满满装满十几只，一盒的鸡翅大概他卖500日币，是不是超便宜？就这个等级的，真的超级便宜啦。然后还有那种，例如说啊，他印象中啊，看到比方说馒头才100哦。那一天最深刻的是后面的烧烤店，后面的烧烤店一串才100多，100或者是150日币，那是不是比台湾还便宜？台湾我说的是肉烤肉串，不是蔬菜串，因为台湾烤肉串现在可能一个都50块，大概就是100块，然后又很好吃。所以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我蛮推荐可以去，可是那个地方它是要搭 JR 转公车，因为你用走路有点远，可能要走30分钟以上吧。对，我也是在那边看公车看很久。对，说到这个去日本玩啊，你有说你不知道，你就上去，然后就去指那个地方跟司机说，これはいいですか。你就用最破那种日文就好了，然后他就会说OK 的，或者是No 真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你只要沟通可以成立，你只要对方可以理解你在讲什么，然后你只要可以把你的想法传达给对方，对方可以好好的传回来给你，基本上你就具备着自己自助型的条件呢。对啊，好可惜哦。如果那个时候，应该说如果自助行还可以再去的话，我其实有安排，因为没有安排去北海道好好的给他玩过一遍。因为之前是跟团去北海道，然后那时候印象就很深刻，因为跟团就等于没什么时间逛。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北海道真的好漂亮，好想要再去一次，那就一直没有机会去。就没有想到可以再去的时候就因疫情爆发了。真的超级可惜的，哇！我真的很想要去很多地方，然后再分享给大家。对，不知道大家伙伴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你们可以支持我到处去旅游的话，请务必帮我点赞、订阅我，让我知道哦。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知道我在讲 podcast 都讲得很零碎，但是就希望这会变成是我的一个风格。然后等到我有把所有的资料整理起来之后，我会好好的再给他讲过一遍的。那就先这样子啦，喜欢的影片、喜欢的 podcast， 请记得按一下订阅跟喜欢哦，并且分享出去，然后留言告诉我喜欢什么一个部分，我会再继续补充。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